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一转眼呢就到了2024年了，元月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到2014年的元月份呢，我们可以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当然心里最愿意讲的呢就是关于2024年一年的预测，但这个题目呢不好讲，因为呢要找很多的资料才能讲。那么我今天呢就到处看看有什么这个大的重要的媒体呢对2024年呢做出预测的。哎，结果就看到一个，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个金融时报呢文章是很得体的，他那个因为研究力量大，并且呢他长期以来从金融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全球的这个政经的发展，所以呢他的文章呢可信度比较高啊，他不是那种 tabloid 那种八卦小报，而是严肃的有研究的大报。所以呢我今天就把他的这个文章看了一下。这个文章呢是2023年的12月30号，就是前两天这个周末，他们呢就开了一个编辑的一个大会，他每年都会开这个会。开完这个会以后呢，他就发表2024年的全球的预测，总是提10个问题，这10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就公布这个31号公布啊，2023年的12月31号公布，也就是2024年的1月1号、1月2号，大家就看啊。所以呢，我时间卡得很好，一看见他，赶快把文章读完了。读完以后呢，觉得很有趣啊。他这个讲法呢，他首先他讲到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谁是怎么样，是到底是 Donald Trump 还是 Joe Biden 啊？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台湾今年的2024年的元月13号啊，他要2个选举，一个就是他的立法会要选举，就是整个国会换人；第二个呢，总统换人。蔡英文呢就要下了，那就要上一个新任。那么有国民党，有这个民进党两边的这个候选人在竞选。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呢？会不会由于总统选呢，赖清德如果上台了，会不会爆发台海的战争呢？这个是非常担心的这种大问题。他也讲啊，这英国的这个报纸，还有呢也会关系到一些事情，比方说日本的央行这么多年以来都是零利息，那么今年会不会加一点利息啊？这种事情呢很技术型，自己讲呢讲不好。他也讲到了这个伊隆马斯克不是把这个 Twitter 拿到了，他在 Twitter 上，他把 Twitter 呢现在叫做社交媒体平台 X 啊，他什么叫 X Space X 这个 Platform X 他都叫 X。 他因为现在这个 Twitter 的这个社交平台 X 呢他搞得不好呢，也有人问说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社交平台 X 会不会破产，这些10个问题都答。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啊。所以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啊，这个发的2024年的这个全球的预测。他所谓的全球预测呢，他选了10个比较大的事情来做预测，那别的呢肯定很多事情他讲不过来。比较有大的特点呢，他在这里并没有讲那些完全不可能预测的事情，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今年可不可以打完仗，这个很难预测，或者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今年会不会打完仗，他也没有啊。这些事情呢基本上他不放在预测里面，因为这些战争这个问题有太多的这个外来的因素了。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讲讲他的预测。当然他的预测呢每一条呢他只有一段话，Yes, no, 啊，就是提一个问题，说会还是不会。所以呢，如果照这个《金融时报》的10条预测来讲的话，我估计呢，10分钟我就把它讲完了。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怎么做呢？所以呢，我每样呢我都要加一些解释啊。那第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会不会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啊？这是全球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如果 Donald Trump 当选总统，那美国和世界很多的问题呢，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美国对这个欧盟的这些国家不太认账，在 Donald Trump 的任上，美国呢一向呢在他的任上是要和所有的贸易国家呢进行一对一的对谈。 所以他退出了很多这个国际的这个条约，然后呢就比方说日本的经济和日本单独谈，韩国的经济和韩国谈，欧洲的各个国家经济他拆开来谈。那么到了 Joe Biden 上台以后呢，那就重新回到了欧盟啊，在北约里面起领导作用，把日本韩国的领导集中在一起来开座谈会。那个 Joe Biden 呢，他表现了这个比较大的国际的这个联络的这个能力，而 Donald Trump 他不是做这个的人，他是要狠的人。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呢，这个是变成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希望他做和不希望他做，原因很多了。那但是金融时报的答案说不会啊，第一个就 Donald Trump 不会再连任总统，虽然他竞选，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说 Joe Biden和这个 Donald Trump 的竞选比分呢，票数非常的微弱，所以现任总统 Joe Biden 只能险胜多一点点票。他说主要的原因呢，不是他做的多么好，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有很多选民啊，最后不喜欢这个 Donald Trump， 把他放弃了。放弃的方法有很多啊，比方说在共和党内我把票数投给这个 Sanders、DeSanders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是共和党内的一个做法。如果全国的选民呢，那就是更多的人呢就觉得 Donald Trump 上台啊会挺可怕的，所以呢即便我不喜欢 Joe Biden， 我票还是投给他。这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个。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他们之间呢，事实上，那个本来我都不看好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他面临35项官司啊，这个有很大的官司，有联邦政府说他泄露机密，泄露机密就是因为在他的海湖庄园别墅里面发现了大量的联邦政府的保密文件，你下台不当总统，你不能把他带回家，有10多项之多，这联邦起诉。还有州的起诉，就是纽约州，纽约州呢非常硬的，纽约州就说你这个做生意不当啊，你这个做生意你夸大了很多东西，这个生意呢违反了纽约州的这个法令。跟着呢纽约市的曼哈顿也告他说你呀、把自己的这个品牌，这个川普的这个房地产的房子的价格说高了，这是作假啊，这个反正是告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他有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呢就是有几个女的说20年30年前他性强暴过他们。那么这些案子呢事实上也都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了他几个这个性侵的这个案子呢都没有什么证据，而都是又靠回忆，所以这几个事情也很难说，但这都毕竟是官司。现在有一个官司是他已经赔了300万，结果那个赢了的那位女士呢她不折不挠，她要加10倍啊，现在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两个女的这个事情，所以她这么多官司，她有地方政府的官司，像乔治亚州的一个小小的县政府就告她干预乔治亚州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选举的结果，所以他面临了这个联邦州还有市和县还有民事的诉讼，这加起来的官司35条。所以呢我不觉得看好他，我觉得他大概呢这次搞不出来了，没有想到他现在的民意的支持率还是很高，他特别在共和党内他的民意支持率呢达到59%啊，这是10月份的一次统计。那现在是2024年的元月份了，现在隔了一两个月，我估计它的结果呢，没有降，没有减，还会继续升，因为最近它没有什么事啊。所以呢，有59%的共和党的选民把 Donald Trump 作为他们的首选，那个不断的上升，从4月份的《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时候。到现在到了2023年的10月底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测验，它增加了11个百分点，所以变成59。那么共和党内绝大部分人认为他就是代表，这个很厉害。那么 他的头号党内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就是这个 Ron DeSantis， 德桑德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年轻州长啊，他呢在党内呢算是第二号强有力的这个竞选总统的人，但是他的支持率呢只有 13%。 13% 和这个 Donald Trump 的党内的 59% 差的多得多了。而其他的所有的共和党内的选民的支持率都只是个位数。那么所以呢，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大家都说，我们呢要投票选举，我们就选这个 Donald Trump。 那这个党内非常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Donald Trump 和 Joe Biden 的总体选民的支持率呢基本持平。美国人就很奇怪，他基本上不会去看第三势力。美国有些第三势力，绿党啊、自由党啊，这些党呢都是个位数。那所有的这些第三党、绿党、自由党，它的全部合起来，它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就是3%。那么 Donald Trump 略高一点，40%， Joe Biden 支持率39%，就平平的。但是《金融时报》认为，可能到了选举的时候，美国有更多人不喜欢这个 Donald Trump， 把票呢就放弃了，这样呢 Joe Biden 呢会微弱的得胜啊，这是平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内他的现在的竞选人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啊， DeSantis 的支持率13%啊下滑。那个共和党有两个初选的选民啊，这个两次大选呢、啊，把有两个人，觉得他们的辩论还不错啊，一个企业家叫拉马斯瓦米啊，拉马斯瓦米啊 ，Vivek Ramaswamy， 我看是个印度裔的一个名字，一个呢就是原来 South Carolina 州的前州长，就是 Nikki Haley， 这个做的不错的 Nikki Haley。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去年的年中的辩论呢，大家都说变得不错，但是呢，他的选票呢也就那么高。辩论完了说你们两个口才好，在共和党党内没有产生变化。那个 Nikki Haley 支持率是8%，个位数，而这个那个企业家 Ramaswamy 那个支持率5%。当然有一个最稳当的和蔼的保守派的这个黑人的这个议员是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非洲裔的这个参议员啊，他叫 Tim Scott， 非常非常 nice 这个人。他呢就搞了去年搞了几个月，他只有得到2%的支持率。那么共和党内最公开反对 Donald Trump 这个叫 Tim Scott，Tim Scott 的呢，这个是原来是 New Jersey 州的前州长。还有另外一个是 Arkansas 州的一个议员叫 Asa Hutchinson， 他们两个呢是坚决的反对 Donald Trump， 结果这两个人的支持率呢低。这个我们讲第一个，这个 New Jersey 州的前州长这个 Chris Christie， 他的支持率有3%啊，这个叫 Chris Christie。 那么第二名 Arkansas 州的这个 Asa Hutchinson 只有1%，那这些人呢就基本上不需要选了，因为你只有1%的选举的比率，那你要选来干嘛呢？就别掺热闹了。当然还有一个人，我们在共和党内我们记得的就是原来的 Donald Trump 的副总统，就是 Mike Pence。 Mike Pence 呢，这个人呢很体面，并且这个人很清廉，做事很扎实，但他的党内的支持率呢就非常低。那这个 Mike Pence 现在呢，他得到的党内的支持率只有2%，那就差不多跟那个上面讲的这个阿萨哈金森1%就差的不多。所以这几个呢估计很早呢就应该退了。这个呢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评论，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美国的党内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可能的预测。那我们估计11月5日的美国总统的大选，很有可能这个 Joe Biden 呢是以微弱的多数赢啊，这是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你讲到微弱这两个字啊，我们就有点紧张了，也就是差不多。那任何变化， 它都会引起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虽然觉得两个人已经老得不行了，但是呢，大家心里要做好准备，未来美国还是个老人领导的国家，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管理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金融时报今天所讲的这个结论啊，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说现在呢，很需要一个新的民意调查，2024年的元月份，我不知道是元月份是二月份，这个肯定会做一次民意调查，就是2024年首先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有了这个民意调查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啊，从十月份做的那次民意调查到现在这个民意调查，这个美国的整个的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他们得票的上升空间有多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讲讲《金融时报》对2020年预测的其他的主题。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是讲讲2024年的预测。2024年的预测呢，按照英国《金融时报》来讲呢，它有十个问题。刚才我们用了15分钟的时间讲了第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会怎么样？那答复呢，就是说 Joe Biden 以微弱的多数中选的机会比较高，而这个 Donald Trump 大概由于到了年底会很多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他会丢掉。但怎么说呢？从这个《金融时报》的预测来看呢，美国总统大选呢最后还是两个老人在选，就是 Donald Trump 和这个 Joe Biden， 就他们两个在选，而 Joe Biden 呢年纪更大一点，但是有机会呢还是可以连任。好了，今天呢就讲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不这个题目呢没有刚才美国那个问题那么复杂，但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华人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问题是说，台湾由于总统选举换人，会不会造成台海的局势紧张，甚至发生战争？这个我们觉得很担心了，因为台湾最近啊搞这个总统大选，台湾1月13号两个选举啊，一个是立法会选举，就是国会换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总统换人。所以做了这么几年的总统，蔡英文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内阁呢就要解散，要成立新的内阁，所以现在的决战呢，台湾有几个政党在决战。那么当然呢，最主要是民进党，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还有一些杂牌的小党，当然呢也是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就非常的强有力。有很多的重要的人名啊，什么柯文哲啊，这些还有郭台铭啊，这些名字经常被提。那因为这个台海的问题，特别是台湾的内部政治的问题，我实在是不熟悉，因为呢没办法讲，所以在我过去的节目里面呢就没有讲过台湾的选举。但是现在你看还有10天台湾就要选举了，那不管选的怎么样，你总得谈一谈吧。所以我今天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都说了，他说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台湾总统换人会不会引发台海的这个冲突？那么他说不会啊，《金融时报》说不会。他呢就说按照英国的讲法，就是说元月份的大选就10天了。那么这个立场呢，他偏独的这个候选人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按照英国人的看法，就是说现在在台湾的民调的结果，赖清德的民调呢他是领先的，暂时居先。因为这个政治选举啊，他有可能出现很戏剧化的变化，但是呢现在民调呢这个赖清德还是领先。那不管你从什么主张来说，他的老百姓的支持率他是最高的一个。那么他呢已经说过了，他上台呢他会继续沿用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蔡英文的政策呢就是这个谨慎啊，不惹事啊，不跟大陆去搞，也不提台独的这个字。所以呢赖清德上台基本上就是蔡英文的延续，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按照金融时报来说呢，就是这个呢它就会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你要发生战争肯定是踩了红线啊。比方说你讲独立啊，那就一定要打这个那个，用武力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踩这条红线，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的原因。那么根据《金融时报》的讲法，那就是说中国大陆方面呢，他认为呢可以通过不动武啊，利用各种手法呢，去等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两岸统一，这个包括有军事的组合力量，有足够多的军机，这个巡逻啊，这个围绕台的海军的这个，这是一种手法。第二个，在政治上的给予压力啦。第三个，做生意上面给出台湾比较宽泛的条件呢。啊，第四个，彻底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呢。这四个联手啊，那么估计呢，这个2024年不会打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讲法，《金融时报》。那么我现在呢，就这几天把台湾的选举情况看了一下，看到的资料我都因为每天都更新，都搞不清楚啊。因为前两个月好像郭台铭呢，这个非常的这个有风头，但现在呢，这郭台铭呢，就差不多声音都听不见了，就下去了。这个呢，其实选举嘛，这个事情就是多变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政党的这个轮换有没有可能啊？如果从民意现在的结果来看呢，我估计赖清德他能上的机会他有很大的空间啊。当然这个赖清德呢，这个大陆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个人是等于是第二个蔡英文嘛。那这个民进党干下去他是有毒的偏向，那这种领导人呢，大陆呢是绝对不欢迎的。那大陆希望呢，就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能够上，如果国民党的能够上呢，台海统一呢的希望就大很多啊，不是蔡英文的这种跟你远远也不跟你聊的这种方法，这个大概是。那么但是呢，我今天看了一下，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台湾老百姓啊，他呢喜欢这个政党轮替，因为国民党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民进党做，然后民进党做完了，又马英九又国民党做，马英九下台又民进党做，这个叫轮换啊。政党轮换呢，在很多国家都很正常的，一个政党你不能搞太长。那么政党是不是轮换呢，是老百姓决定的，我的票投给谁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么有些说法说台湾有大概有超过一半的民意啊，有多少不知道，有说法说是60%的人是希望这个政党轮替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不管你谁做，反正呢最好换政党，所以呢国民党如果有合适的这个候选人的话，有可能老百姓就是为了政党这个轮替我就选他。这是很多人猜这个可能台湾这个政党会联系。那么这个如果老百姓有这个基础，那就要看这个美国方面了。美国的对台湾的目前的这个候选人之一，这个赖清德呢，据说呢他不是太喜欢啊，这是讲法。我们看美国呢曾经放话给英国的就是这个金融时报，这个 FT， 那么就对于赖清德的主张呢，美国是不卖账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美国呢对侯友宜啊，他似乎呢要好一点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攻击他的话。所以呢就根据这个的猜测，有些人说侯友宜可能对美国人来说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啊，这个赖清德呢未必是那么接受的，这是讲第二个。但是我估计美国呢也不会什么去干预台湾的大选啊，美国有他的自己本国利益的出发的一个选项，但是呢他不会动手去干预他。这是第一，美国呢不认这个，不太认这个赖清德，那当然他要比一比了。那么当然第三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影响到台湾大选政党轮替，可能国民党会上，这个第三个讲法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紧张了三年了， 中美的贸易战呢到现在都三整年了，美国呢希望有一个机会来松弛一下，不能老紧绷着。这个呢在 APEC 会上啊，他们呢已经谈过了，两国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利用对台关系来松弛一下中美关系。这个讲法有没有动机呢？我估计有动机。有没有办法行动呢？我估计不会。就美国他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以前，他肯定知道这一大就崩起来的，也就是说美国在政治上他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不会说我搞了三年还没有见成果，我现在马上就要松啊，并且在台湾去让一个政权上来，我估计这个可能性不大，这是可能有些主观的猜测吧。那当然呢还有几个候选人，那个美国呢不，美国不喜欢啊，这个也是看美国。一个是柯文哲啊，好像美国从来不对柯文哲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支持的言论。但是呢，郭台铭呢，好像也不是，郭台铭是个超级大老板。那么，但是呢，现在看来呢，也没有。郭台铭呢，他呢现在在中国大陆呢给批判的很厉害。那么所以呢这个郭台铭现在就选不成了，这个怎么选呢？现在闹成这个样子。那么对郭台铭的打击呢，最早是查他的税，在中国大陆开那么多厂嘛，这个雇那么多人，几十万人跟他打工啊，现在查他的税。第二个查土地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要在名誉上把郭台铭这个搞臭。这个我一看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你那郭台铭在中国大陆做生意这么多年都没有说查税，现在突然间他要竞选这个总统候选人，那就查他的税啊，把他搞坏。并且呢在中国大陆啊，郭台铭跟许家印是放在一起的，说中国的房地产是许家印搞坏的，制造业是郭台铭搞坏的，外资出走也是郭台铭搞的啊，就是他搞的这个问题。所以呢郭台铭呢，你是吃了中国的饭还砸中国的锅，就这么一个种族，这个罪名呢就很大。加上呢台湾各地又出现了联储买票的舞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郭台铭呢显然是内外不是人，所以这个看来呢郭台铭呢就得走。另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柯文哲，柯文哲这个人很特别，软硬不吃，他说他要单干的，他认为单干呢，他我又不跟民进党，又不跟国民党，我自己就去干啊！我就反正呢，就是要想办法啊！我自己干也能成功，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就有可能为了政党轮替呢，就干脆就国民党啊，就抛弃这个柯文哲啊，因为国民党啊，他不能够说选择柯文哲，因为这个人呢，他软硬不吃，你搞进来你怎么办呢？所以柯文哲呢估计竹篮打水一场空，搞到最后总统也没有了，立委也没有了，那么最后呢这个台湾的民众党就跟台湾的一些小党一样，闪一下光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一点正是为什么这个金融时报就说呢，这个如果台湾出现总统轮替，那个或者是出现了这个新的总统赖清德他能够上台的话，就会引起台海的这个战争的局面。这个金融时报呢在比较大的概率上比较肯定说不会啊，不会。那这个当然一个好消息，不打仗总是好事了。他的第三个问题，金融时报的就预测2024年呢，那问题呢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讲的多了，今天就不深入的去讲，就是加沙地带这个会不会擦枪走火变成中东区域性的冲突，也就是说中东会不会整个搅入战争。那么金融时报说不会，因为以哈战争会扩大，也就是说以色列在加沙和哈马斯打这个事情呢，就是关门打狗，就这么打，打完了以后你不管哈马斯这个组织是不是能够存活，但基本上呢这个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和他的地道以色列肯定全部搞光，他才能够停。那所以呢不管现在有多少人示威反对这个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包括我前两天讲的这个示威人群把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把洛杉矶的国际机场都堵了几十分钟，这种恶劣的事情都发生，但以色列肯定不会停，因为以色列停了这个哈马斯就有复活的可能， 你记不记得12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7天，7天以后哈马斯又打得很厉害，他那些人呢转到别的地方，找到收起来的武器，用了新的地道系统又来打。所以以色列说，这停7天你都能够复活，那我不一直打到南加沙把你干掉，我是不会停手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关笼打狗的政策。那么打到最后怎么样就怎么样，估计呢再打这个几个月差不多哈马斯就打得没有了，现在已经打得差不多空了。那个但是亚辛这个第二号的哈马斯的这个强人，他还在发表言论说继续要和以色列打到底。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到底啊，他自己呢是没有能，以色列没有把他抓到啊。所以这个我估计这个就是，所以金融时报就说打呢就是关门打狗，就在这个加沙地带打，打完了这个战火不会外溢，也不会成为整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说了一个事情，就是担心擦枪走火啊。擦枪走火是什么地方？擦枪走火呢，两个地方，最主要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在他们的本地的文字叫哈斯巴拉。哈斯巴拉呢是一个完全由伊朗培养出来的一个恐怖组织，在黎巴嫩的南部。我们记得早年呢，由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难民啊，法塔赫把几十万难民都带到约旦，结果把约旦搞得天翻地覆。约旦呢好心收容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抵抗组织和几十万的民众，结果他们呢在里面自己搞武装，并且派人想谋杀这个约旦的首相。结果搞得越南动用正规军队，就把这个巴勒斯坦赶出了领土。这帮人呢跑到哪去呢？又跑到黎巴嫩的南部去了。在黎巴嫩南部呢还是恐怖主义，那么然后呢这个伊朗呢就给钱去培养，就培养出这个哈斯布拉，就是这个真主党。那么当然后来这个让他回到加沙以后，2006年这个巴勒斯坦内部选举就把法塔赫，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就选败了，就把他赶出去，就回到约旦河西岸，在那里和以色列人呢混杂得住。剩下的这个就是哈马斯，那么留在黎巴嫩的那一小撮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就搞了这个法塔，这个我们叫做哈斯布拉，就是真主党。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金融时报》讲说，这个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是不会造成中东的战争，因为没有什么人想打仗，因为这个地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不会帮哈马斯打，埃及、约旦、这个南部的埃及这些国家都不会插手啊，这个包括叙利亚也不想插手。但是真主党呢就跟哈马斯一样，就是只是为了打以色列而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呢就会擦枪走火。如果擦枪走火会不会打进去，伊朗会不会隔了几千公里跑过来帮忙，那个就不知道了。所以担心的就是这个。那今天我们讲到他提的三个问题，还有7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讲，我们明天的节目和大家讲讲这个金融时报对2020年预测的其他的7个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